真实的，这个天堂和地狱是两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地方啊，是灵界的一个地方。OK， 啊、在此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呢，就是有多次的讲到啊，那这个关于天堂和地狱的问题，那神的愤怒这一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出现了600多次之多。所谓的神的愤怒呢，愤怒的结局呢，就是地狱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地狱的咒诅当中，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他赎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往地狱的路上呢，把我们呢给捡回来了，给我们呢拉回来了，给我们呢救回来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离开了前往地狱的路，然后呢，然后现在的转向的去往天堂的路，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为去天堂呢在做准备。OK， 然后呢，圣经当中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亲自的讲到了一个故事，就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事情。那个时候呢，耶稣所在的时候呢，耶稣在地上在进行他那么30多年的这个事工，他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呢还生活在旧约的这个时代里面，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的天堂和地狱呢是不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讲到了个乐园啊，所以呢，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了，就是谁去了乐园呢？他讲的这个拿撒路和这个这个财主的故事，讲到呢，拉撒路死了以后呢，就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的怀抱呢就叫做乐园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也就是还在旧约时代呢，那个时候呢，是天堂和地狱的都在底下。因为呢，曾经讲过呢，就是耶稣死后呢，就埋葬了以后呢，圣经当中呢讲到了说，他曾经去到底下那里呢，向所有的这些圣徒呢宣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他的工作啊。那是那个时候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说哈，他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我们呢到神的面前。就肉体的方面来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来说呢，他复活了。他也借着这灵呢，曾去向那些在监管当中的灵呢进行宣讲。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旧约的圣徒，就是旧约时代死了以后的这些所有相信上帝的这些圣徒呢，他们死了以后呢，他们也在阴间。但是在那个时候，阴间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叫做呢，一个亚伯拉罕的怀抱，也就是叫做乐园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torment， 就是叫个折磨的一个地方，受折磨的一个地方。那是叫在那个地方呢，是有一道深渊隔着，相互可以看得见，但是无法逾越啊。你知道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就清楚了。所以的耶稣呢，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受死以后呢，他在埋葬了以后呢，在那个三天三夜的个晚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呢，他的灵呢，去到下面的这个阴间呢，就向乐园的人呢进行宣讲，告诉他说，我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了，很快我就要带你们走了，带你们呢去就去天堂了。所以后来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的圣经里另外一节以弗所书4:8-9，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他掳掠了俘虏，把各样的恩惠呢赐给人。那么他升上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掳掠的，就是那些掳掠的，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些在阴间还暂时在阴间等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工作的这一些圣徒，就是旧约时代所有死去的这些圣徒，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耶稣所在的那个年代，就是这几千年来的所有的圣徒死了以后呢，都在这个地方的等候耶稣基督呢来做成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把你带走了。所以呢，后来耶稣复活以后，他是在地上呢曾经向圣徒显现了40多天之久。那么后来这40多天满了以后呢，他就升天了。他升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原来在地底下的，就是阴间的那个乐园呢，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的怀抱呢，就把它提走了，提到天上去了。所以现在呢，所谓的天堂，现在的天堂就已经在天上了。现在呢，如果人死了以后呢，底下呢，如果是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死下以后，死了以后呢，就地底下呢，就是阴间那里就只剩下一个受苦的地方了啊，那个乐园呢就已经被提走了。这是我们上次要，上次第一节课天堂地狱的第一节课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那第一节课呢，我们也解决了自己，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呢，然后在这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这个两千多年现在是我们处于教会年代 教会时代哈。我们大我还用用我曾经用图表呢，一个非常鲜明的非常有说服力的非常形象的一些图表呢，向大家说明了，向大家呢讲清楚了这些整个时间轴上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啊，新旧约是怎么划分的，然后呢乐园也是天堂和地狱也是随着这个时间这个历史的推进呢它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 OK， 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呢你要清楚上一节课讲的内容，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可以私下里再给我提问，然后呢还是倒回去呢看一下这一堂课讲的内容啊，一定要 弄明白这一点哈哈。那好，那现在呢我们讲到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说这个天堂地狱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处于教会历史阶段，也就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一直到呢千禧年的来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叫做教会时代，所以这个我们称主义教会时代，现在已经是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个教会时代。那么教会时代呢现在依然呢就是天堂就是在天上，在这一个阶段里 这几千年这个阶段，这两千多年阶段里呢，死了的圣徒呢就 上天堂了，就去到跟耶稣基督见面，然后呢不信的人呢就去到阴间，那等候这个等候啊这个审判，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OK， 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简不就是 ，sorry， 我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地狱和天堂这两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叫受折磨的地方，一个是还有的现在呢就是一个火湖，这两个地方火湖呢还没有到来，火湖呢一定要到一切历史全部终结之后，然后呢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些原来在地狱里待着的人呢，还有魔鬼啊，还有未来将来要背叛神的这些人呢，就是不信神的人都就会进入到火湖。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处于这个地狱的，就是地狱，它现在这个地狱呢等于是一个等候的一个地方，虽然看上去非常的漫长，几千年都好像是在那里，但事实上这个地方还并不是一个永恒的地方，永恒的地方是火湖。所以现在死去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呢，不信上帝的人呢就是全部都要去到地狱里头。 OK， 但是天堂呢有好几个名词，天堂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这样子一个称呼。那么首先是有乐园，我们讲过了，乐园呢就是在旧约时期就是死去的这些圣徒所待的地方，但后来呢升天以后呢，耶稣升天以后把乐园提走了，所以现在就叫做 heaven 了，叫天堂了。然后这个天堂呢现在还是就是处于这样子的这一段一个阶段。那么到千禧年来临了以后呢，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第二次降临，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他要在地上要亲自设立他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啊，亲自设立他的国呢，他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然后我们呢有圣徒呢要跟着主呢一起做完一千年的时候，这一千年时间呢，因为没有魔鬼的存在，魔鬼被扔到这个无底坑里面被绑一千年，所以呢这个地上呢没有魔鬼的这种作乱这个蛊惑所以呢整个这个地上就会有一千年的这样的太平盛世，真正的千禧年但是在千禧年过后呢，魔鬼又会被放出来，他又会迷惑众国，又会迷惑很多的人，然后他呢在短时间内再一次会把相当一部分人带离到地狱里头去，就跟随了他了。所以到最后呢，神会有一个根据启示录里面呢，最后会有一个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地上呢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之前呢，就是魔鬼放出来了以后呢，会地上会进入到什么七年大灾难啊等等等等的那就是历史的终结阶段了，那会有敌基督者呀，有假先知然后呢假的这个魔鬼自己哈，假先知敌基督者还有魔鬼自己，他会亲自的这样子的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会在地上呢会给地上的人 个列国呢带来极大的这种痛苦、啊、会带来地上的有七年的大灾难，极大的灾难。 OK， 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候，神要一次性的审判，要审判魔鬼，审判假先知啊，审判呢这个敌基督者，那么他们呢都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以及所有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都要扔到火湖里头去，然后就会有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那这就是真正的天堂，新耶路撒冷真正的天堂就已经包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三个地方了。 OK， 那现在我们就一逐个来讲一下。好，现在的地狱里面呢就是一个受折磨的地方啊。路加福音十六章里描述了痛苦啊，描述了折磨呀，描述了火焰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常年的，就是非常有火，那就是不灭的啊，虫是不死的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都是表明一种受折磨的痛苦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啊，不像我们今天好像是有个终结，有个起，有个始，有个始，有个终，但是那个在这个地狱里头是没有时间的。 OK， 啊，但是呢，可以看见乐园的人，但中间有鸿沟啊。我们曾经看到呢，拉萨路呢，那个财主要拉萨路呢去警告一下他的家人，没有信主的，他有好五六个兄弟，他们都不信主啊。但是呢，亚伯拉罕说，他说去不了的了啊，这是你不能够去的啊，所以那个地方呢是死人待的地方。然后但以理的十二章二节使用了永远受蔑视和羞辱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第六十六章，说他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他说呢启示录章啊，启示录二十十章，他说必受昼夜，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这里呢，耶稣他曾经将这个地狱呢比作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新嫩子谷是在郊外，就是在就是离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不远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新嫩子谷呢是常年的，是在以前呢，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纪时期的时候呢，曾经犹太的一个恶王啊，亚哈斯啊和马拉西统治的时候呢，常常在那里呢，在新嫩子谷呢设立了一个拜摩洛的这个祭坛，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祭坛，是一个这个祭坛呢是一个烧的火红火红的一个牛，一个铜牛一样的，那个张开血盆大口。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做给把孩童呢当做祭礼呢献给这个摩洛这个神。摩洛神呢就是一个吞吃这些儿童的一些神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邪恶的这种偶像的神，非常的残忍至极啊。这种风气呢一直呢就是在这个犹大呢曾经呢是背叛上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很难禁止，直到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才得一度遭到禁止啊。先知耶利米呢曾经在宣告神的审判时呢就提到过新嫩子谷啊，所以呢后来的这个新嫩子谷呢就一直被当作是焚化耶路撒冷的垃圾啊和罪犯的尸体啊，成为一个抛尸倒灰的一个地方，而且常常只有垃圾在那里焚烧，所以那里的一年四季的那个火呢都是不灭的，并且呢常常都有一些没有钱的人呢、啊、就是这个尸体啊或者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死了以后没地方可埋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就在那里被焚烧这样子的。据说呢犹大用30块银子买的那个摇户之地呢也就是那块血田呢也在新嫩子谷那一带。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地方。那么耶稣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耶稣没有办法用我们人能够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在他那个年代那些以色列民能够听得懂的话，所以他就用新嫩子谷，因为他们天天都能够看到新嫩子谷那里的场景啊，因为是有很多的尸体在里面，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蛆啊虫啊，常年都在有虫子在那里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邪恶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而且它是有黑暗啊，痛哭咬牙切齿啊。那到最后呢就是会还有一些描绘地方的火湖呢，就是一个什么呢，硫磺的燃烧是永远在燃烧的，一个烟气升腾的一个地方，很恐怖。 OK， 好，那天堂呢 这个词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在新约中出现了276次。啊，希伯来语的天堂呢，它其实就是伊甸园的意思，就是伊甸园般的这个园子或者花园，所以 paradise 呢，其实就是一座花园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天天也讲到说，我们讲到说天堂鸟啊 paradise 乐园啊等等的啊，就是指这个意思哈。啊，那旧约当中的圣徒，我们说过了，他们死后呢，就在这个地方等候耶稣的死亡，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呢，赎他们的罪，啊，所以耶稣的死亡不仅仅是赎了我们将当年当时耶稣所在世的和未来的人的这些人的罪，而且他呢也赎了所有以前在他来之前呢死掉的这些圣徒的罪。Okay? 所以呢他的灵呢曾经下到那里去下到乐园里头去跟他们说，他说我已经成了啊，我已经做成了这个事情，我可以把你们带走了啊。所以后来呢他升天之后40天就是他复活之后40天升天的时候就把乐园给带走了。Okay? 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那个时候呢还可以看见就是地狱，就是在那个 torment， 就是在受折磨的那一块的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些受折磨的人呢，还可以跟他们进行交谈。但今天呢，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等候之所了，现在就是已经是被提到天上去了。OK， 啊，天堂已经在天上了，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了。好，哥林多前书的2:9呢，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啊，多未曾听见，人心呢也未曾想到的啊。马太福音5:12说天堂呢是一个接受赏赐的地方啊，启示录4说天堂是一个神呢永远接受敬拜的一个地方。犹大书说他说那里有不尽的喜乐啊。路加福音10说我们的名字呢已经写在那里了。 OK， 这是天堂，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看得到神，可以触摸得到神，可以见到神，可以敬拜神，可以呢享受与神同在，永远远的同在的一个地方。 OK， 那么地狱里头呢，它呢你地狱里呢就是与神隔绝，当然呢就是你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你无法看得见他，你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好，那在这里就千禧年我们讲到了天堂有好几个概念哈。那么我们所说的神的国度，愿你的国度降临，那么神的国度呢，它要真真实实的在地上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国度呢，就是莫过于这个千禧年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了啊，就是耶稣呢将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做王啊，他在这里呢实实际际的呢就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国度。那么今天呢我们说神的国度，我们今天是看得见神的国度吗？今天神的国度呢是一个看不见的，就是在地上的，不是一个可行就是有形的一个国度。我们今天呢当然也有，我们有国王，我们的国王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有耶稣的臣民，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全部是他的臣民。所以地上呢，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有几十亿的，十几亿，有人说几十亿，有人说十几亿，众多的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可见的，就是无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当然单到千禧年的时候呢，确实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国度，就是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你可以看得见，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领袖，那耶稣基督会亲自在地上做王1000年啊。圣经里的描述那一个千禧年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1000年啊，这是一个丰盛的世代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不再有仇敌呢啊在为乱作祸为祸作乱呢，就是然后他会被绑在无底坑里面，他不能够来蛊惑列国，不能够来捣乱不能够来迷惑众人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进行欺骗，进行犯罪。所以呢人呢会被主呢跟天天跟主在一起呢，神的关于神的知识呢就会丰富的像海洋一样啊，说地上呢将充满了耶和华的知识，人人都能够认识神，人人都知道是救主啊。OK， 那所有的动物呢都会被驯服并且吃草，然后圣经当中讲到了狮子跟什么东西跟牛会在一起，狼呢跟羊会躺在一起，彼此都平安无事啊，两不相害这样子的。然后讲到了儿童呢可以跟蛇跟毒蛇一起玩耍等等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千禧年的一个国度。OK， 那千禧年过完了以后呢，啊，这就是下一个关于天堂的地方呢，就是讲到了就是在啊神进行了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呢，整个地球会被毁掉。整个地球会被一场大火，被一个大火焚烧掉，啊，然后呢，神呢会重新造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呢，在神造的再造的一个新的新天新地里面呢是没有海洋的，然后呢会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就会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上帝在那里做王，他有他的宝座在那里。啊，圣经当中呢，就是启示录对此呢表描述的很清晰。他说，天使又指示呢，我在城内的街道上呢，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呢流出来呢，在河的这边跟那边呢有生命树。啊，这个树呢，这个生命树呢，就是这个乐园呢，曾经知道吗？乐园曾经是在人间，你知道吗？伊甸园在人间，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这是一个园子啊。那么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园子里面，所以呢，我们整个圣经是从园子到园子，从乐园到乐园，所以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纪那里呢，第一章、第二章，上帝造了一个园子给我们。啊，有生命河，那里有几道河流围绕着这个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树木，然后生命树呢是在地上的这个园子里面。那但是后来我们人因为犯罪，我们失去了这个乐园，所以呢，那到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人呢重新得回这个乐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得回这个乐园。所以这个乐园的生命树呢就移到这个乐园里去了，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生命这里有生命是树上的果，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就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呢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你看到吗？我们到时候呢就会天天见神的面，他的名字呢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也不要太阳，也不要月亮了。神本身他就是光，因为上帝说神就是光啊，神他自己的光就可以光照我们啊，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就享受住在神这个不可靠近的这个光里面啊。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走进神的光的所在。OK 啊，这是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是天上的天堂的这个情景。然后呢，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三者呢是连在一起的。OK， 那新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城市，所有的人呢都住在这个城里，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凡是基督徒住在这个城里面。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很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呢，指给我们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的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呢又写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呢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和十二使徒的名字。然后对我说话的拿着那个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市四四方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呢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就是四千里的这个长宽高的这样四四方方的一座城市，啊，那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市。你想看四千里啊，就是2000公里啊，那么远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一共有144肘，啊，那城是碧玉做的，墙是碧玉做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根基是蓝宝石，第三根基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水紫晶，啊，十二个门呢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呢都是一颗珍珠。然后城内的街道呢是金晶，好像明亮的玻璃。我们未见城内有殿，就圣殿已经不再有了，因为呢主是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上帝就是他自己的殿了，上帝在那里。那城内呢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光耀呢 荣耀的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城门呢，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呢没有黑夜。OK，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注意那个地方是没有罪恶的，所有的邪恶的东西全部都在外面了。凡不洁净的，并行那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因为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罪恶可以靠近天堂啊，天堂里不再有罪恶。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听到很多人说，哪怕是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他们总是非常希望带一些，就是想，就是用一些 wishful thinking， 就是所谓的，自己呢，就是自己安慰自己说啊，天堂里很好啦，没有罪恶啦，他们在天堂里很好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这些罪人死了以后是不能够进天堂的，是进不了天堂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天堂。Okay， 我们原本也是不能够进去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通往天堂的，通往父那里去的唯一的一条道路。Okay？ 好，下面我们就要看讲到了，就是谁去天堂，谁去地狱了。这里呢，地狱和天堂呢，其实在什么人能够进去，什么人不能够进去，在圣经里是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的3:36说，信子的人呢有永生啊，不信子的人呢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就意味着审判。那要审判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得要下地狱，因为呢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OK 啊，这是我们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也是一样的。 OK， 都是要忍受神的震怒的啊，但是因着信主呢，我们就得着了永生啊。 OK， 并且成为神的儿女啊。那么在地狱里头呢，这些不信主的人，除了不信主的以外，还有呢敌基督和假先知以及追随他们的人，这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啊，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跟随，就7年大灾难期间，会有大量的人呢被魔鬼迷惑啊，被这些假先知迷惑，被敌基督者迷惑呢，会去跟随他们啊，就是所谓的手上有这个额头上和手上有这个兽的记号的这些人呢，都会跟随他们的，他们将来的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都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 OK 啊，这里启示录20:10说，那欺骗他们的魔鬼被扔进了怪兽和假先知所待的这个硫磺火湖中，在那里呢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那个时候魔鬼呢在被扔进去之前，他是最后一个被扔进去的，就是在他们的邪恶的三位一体当中他是最后被扔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怪兽和假先知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OK， 然后呢还有是谁会去呢？还有撒旦和他的党羽。马太福音曾经他说，马太福音这个25:41，他说，你们这些受咒诅的人走开，到专为魔鬼及其使者预备的永远不灭的火里去吧。啊，就是因为我饥饿的时候你不给我吃的，我口渴的时候你不给我喝的啊。耶稣就讲到这些人，就是跟随魔鬼的这些人。然后呢还有一些是不信耶稣的宗教分子，但是这些是什么人呢？他说，虚伪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和陆地去引人入教，等人入了教，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坏一倍。这是耶稣在斥责，在批判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是第一个要去进天堂的，并且在天堂的地位会高得无比的，结果呢被耶稣呢骂啊，痛骂他们说呢，你们这些虚伪的这些人，你以为你们会进天堂吗？不会。他说，你们呢其实是地狱之子了，而且那些你们去把他勾引过来就给入了教，跟你们一样都被沦为了地狱之子啊，比你们还坏一倍啊，就是这些人。 OK， 然后我们前面讲到了还有哪些人呢，就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到火湖里头去。火湖呢是最后的地狱的所在，就是最后的地狱所在的就是火湖了，是终结的一个地方啊，就再没有地方，再不会更改了。 OK， 好，那我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常见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十二个常见的关于天堂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说，那在天堂里我们能够认得出我们的朋友家人吗？当然这些朋友家人必须是已经信主的了啊，就不信主的人就肯定他跟你都不会在一个地方 OK。 但是如果你是信主的家人死以后，你在天堂里 能够认得出来吗？ OK， 我们就看一下哈，圣经当中是有根据的。使徒呢在登山变相当中呢认出了摩西和以利亚。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呢就发现了他站在山顶上，然后突然间呢有两个人在跟耶稣讲话，一个呢他们都认出来了，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啊，所以可见他们是应该是可以认得出来的。即使呢啊，耶稣的这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跟彼得三个人呢都从来没有见过摩西，他们是几千年以前的古人了，但是呢他能认得出来 OK。 然后呢所以可见呢我们应该是死后呢还是就是升天了以后在天堂我们可以认得出我们的这亲人，亚伯拉罕、拉撒路和财主都能够彼此认得出来，可见呢他们是彼此相识的啊。当然呢你第一个想要见到的人肯定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死后去天堂第一个想要见的肯定是一定是我们的救主，对吧？那天堂有赏赐吗？圣经当中说，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我肯定是天上是有财宝的啊。但是呢你们还我这财宝呢并不是万无一失的，还是有可能失去的，就是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好像财宝还有可能会失去。他说圣经当中约翰二叔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满足的赏赐 reward， 就是 reward， 就是所有的这些全备的赏赐啊，因为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失去这些天上的赏赐。OK， 恒久忠心的会赢得天上的赏赐啊。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他说，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这个基业啊，这个是永恒的这个基业。那这里头这个赏赐呢，这个所有的使徒呢就包括保罗特别喜欢提到这个冠冕这个词呢，其实是在以前的罗马帝国时期，就是大家你知道吗，我们在体育赛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奥林匹克赛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也是继承了整个的希腊的这个体育竞技比赛，他们就是会用这种月桂啊，月桂的这个树枝呢会做成一些冠冕啊，这个给这些获胜的就是赢了的这个就是获胜的这些运动员。所以呢所以保罗呢就用借用那样子的一个冠冕呢来表达啊我们要获得的这个在基督里面也获得的这种赏赐哈，就是一个花环，一个叫做月桂啊，然后就套成了一个花环戴在你的头上或挂在你的脖子上这样子的 OK 啊，叫做不朽坏的冠冕啊，喜乐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等等。这个冠冕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是保罗、彼得他们呢当初呢使用借用了一个当初罗马帝国时期这种非常荣耀的这个颁布这个冠冕的这种盛世体育盛世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育运动会这样子的颁布的这样子的一个花环呢来比作这个冠冕啊 Stephanos 就是一个 crown 啊 OK。 那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去到天堂在漫长的一个岁月里有没有时间在那里，那我们会在那里在永恒里我们会做什么呢敬拜和服侍上帝圣经里没有讲到说我们将来就是在天上会做什么，但肯定不是，这肯定不是乐无其事肯定不是就是在那里头呢悠然无事在那里天天的在那里打发日子，肯定不是的，因为天上的事情呢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在天上去了天上，我们并不会一下子就变成全知和全能，我们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是要从头开始学习，只不过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呢在那个时候在天堂里呢我们的大脑会非常的好用，不像现在因为犯罪因为人这个堕落使在这个世界里呢有衰老，然后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大脑的现在连当初的5%都没有，当时亚当跟夏娃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大脑是完美的，所以他们的记忆力也是完美的，他们的整个的思维想象所有的这些这个大脑的功能全部是100%完美的但是因为犯罪和堕落以后呢神就将我们整个的大脑呢现在 据医学家说，认为我们大脑只有5%是比较活跃的，大部分地方呢都是没有用的啊。那将来我们去到天堂以后呢，我们的大脑会恢复在伊甸园时期的那样啊，是完全可以完美的一个大脑，可以学习很多的知识啊，因为天上地上的知识太多了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在永恒当中来学习。OK， 因为当时要去管理新天新地嘛，对吧？啊，那在天堂里我们会嫁娶吗？不嫁娶。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呢将会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啊，被作为他的心腹啊，我们会在天上有个羔羊的这个婚礼啊，羔羊的这个婚宴啊。啊，这个是那个我们将会跟耶稣基督成婚，当然这个婚呢不是一个那种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种肉体之间的这种婚，而是我们在就是彼此忠心合一的啊，我们就成为神忠贞不二的，我们的成为他的心腹，就是整个教会。 OK， 那圣经里马太福音22:30说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嫁也不娶，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就不需要在天上，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繁殖。 OK，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性爱，我们也不需要了。在天上去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整个的感官呢，我们整个的人的这种喜乐呀啊，就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些世俗肉体的这种需求了。 OK， 我们就是变成不一样的身体了啊，就不会再有这种需求了。 OK，他说呢，圣经里也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心腹也为自己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会有一个长达啊7天的一周的这样的羔羊的婚宴。上帝呢，就是耶稣基督会迎娶他的心腹啊，就是这个教会。好，那在天上我们还能够记得地上的生活吗？很多人都会问，那时候我们还记得地上的生活吗？我们会不会天天看着我们地上的亲人呢？啊，那是以赛亚书65:16-17说，因为你们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也从我眼前隐藏了。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情已经不再被纪念，也不再去追想了。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呢，我们会忘记在地上的事情，感谢主，因为在地上的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眼泪，然后充满了挫折啊，充满了死亡啊，那些都先不要去记了。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呢，就不要再去记不得地上的事情了。OK， 啊，但是启示录章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啊、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也许就是我们还是会带着一些世上的际遇去见主，但是见到主以后呢，主会把我们的眼泪擦干，擦干了以后就不再有了。OK， 就已经不再记得了，擦去了从我们地上带起的这些眼泪、悲嚎。啊，悲哀哭嚎疼痛啊，但是呢去到那里以后，他擦完了以后就不再有了。 OK， 就不再有了。那我们的亲人在天上会天天观察我们吗？就是我们那些信的主的，以及先走一步的，以及先去见主的这些人，他能够会天天，是不是天天在看着我们，为我们祷告啊？啊，我要说的是，这不太可能。因为呢，在天上呢不再有痛苦、忧伤和眼泪。如果他还是在天上天天望着我们，望着我们这个世界，哎呀，看到都是愁啊，看到地上充满了各种罪恶，充满着痛苦，充满着疼痛，充满着折磨，充满着眼泪，他怎能够喜乐呢？他看到我们世上这个样子，所以呢，好在感谢主，他们到天上以后，他们不需要再看这个东西。如果你天天观察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忧伤和痛苦，所以呢，他们最好是不要看。啊，而且他们也会非常的忙，他们忙着敬拜神呢，神会让他们的眼睛都目不转移，都会望着神，他们不需要去记别的东西的，眼前神就会占据他们所有的关注力。 OK，他们不需要我就在看我们这个尘世间所有的这些痛苦和罪啊，他们不需要，因为这会让他们很痛苦和忧伤的，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在神的这个满足和喜乐里面啊，他要忘去背后，忘去这个世界啊，就已经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已经不再纪念了。那还有人问说，那我们在天堂会变成天使吗？当然不会了，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了，天使和人呢是两个族类的啊。天使在人类受造之前就被造出来了，而且它的数目是固定的，这个数目不会改变啊。在天堂呢，撒旦会犯罪，我们可能犯罪吗？ No， 不会啊。 就是蒙天拣选的天使呢一直在天堂里，那些已经被犯罪的天使已经被逐出去了，所以在天堂里已经不再有罪，天堂里是不容有罪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罪无法在那里容忍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不是普救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普救认为呢所有的人不管他信不信耶稣都要去到天堂。 No， 因为如果在今生这些罪人如果能够去到天堂，天堂没有过多久也会变成一个罪犯的天堂啊，也会变成一个犯罪的场所，所以天堂里是容不得有罪的。 OK， 那我们呢因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是蒙拣选的孩子。当我们去到天堂，我们有新的身体和新的性情。 OK，啊，在圣经里的所有关于天堂的描述当中，没有一处提到任何人在那里会犯罪，除了这个撒旦犯罪以后被逐出来以后再不会有犯罪了啊。而且呢我们被圣灵呢封上了印章啊，封上了印章，盖好了戳，就是已经 封住了，我们的心已经被封上了，盖上了印圣灵。那我们就说我们在天堂每一个人都有一栋豪宅吗？我们有一栋别墅吗？啊啊，其实事实上的圣经当中没有这样说，圣经当中就是说在我父的家里呢我会为你，耶稣说我现在去呢就是为你预备住的地方，我在我父的家里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房子，然后呢我是去为你呢预备住的地方。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也就是说在新耶路撒冷呢，也就是耶稣的这个新的家，耶稣这个家里呢有一间房是属于我们美的，我们要与主同住。因为以前根据犹太人的这些婚礼啊，犹太人的婚礼就是他们的儿子呢将来要成家娶媳妇呢，他们就是在父亲的家里就再盖一个房子，就再盖一间房，在父亲的家里再盖一间房，那一间房呢就是新房啊，就供他的儿子跟他的新媳妇住的啊，但还是住在他的父的家里。所以就像有点跟我们中国一样啊，我们中国其实也是有很多地方跟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呢有点相似，就是儿子长大了以后呢就在爸爸妈妈旁边房子的旁边呢再盖一间房，然后呢啊就是去把新娘给娶回来啊。所以呢我们在父的家里呢有一间房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啊。他现在呢暂时呢就回去了为我们预备，将来有一天还过来接我们啊，然后把我们带到那里去。他说呢你们要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这是我们主跟主一起同住，在主的家里有一间房，而不是额外呢再盖一间房给我们。 No 啊。那还有人问说婴孩死后会去天堂吗？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对此是沉默的，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神是慈爱的，他必会行他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 ，OK 啊，他是我们相信神会为死后的婴孩呢预备一个地方啊。所以耶和华呢，在他一切所行的没有不公义的地方，在他一切所做的呢都有慈爱。我们的主是一位慈爱的主。那我们能够见到三位一体的神吗？在天上啊啊，圣父就是那独一不死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柄都是属于他的。阿们啊。圣子呢启示录第五章描述了我们将要看到他的样子，圣灵呢我们只能够看到他以鸽子火焰等显现的形式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但是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是不是能够见到三位一体呢？我相信我们是可以见得到的，三位一体的这神圣父圣子和圣灵。那在天堂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将会有一个耶稣复活那样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就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将来也就会变成他怎么样子，他给他那个样子。还记不记得圣经里描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他能吃能走可以触摸得到，但是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他可以穿墙过壁，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啊，他有肉有骨，你摸到的时候呢，他曾经到多马摸到他的身体是有肉有骨的 ，OK， 啊，他还保留了那些伤痕呢，提醒我们他的牺牲。所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有一天见到主，你会发现他手上还有钉痕，啊，他这个肋下呢，肋骨下面呢，还会有一个被枪刺过的一个地方，一个很深深的伤口，来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但是呢，我们旧的身体呢将会变成不朽坏的身体，不再会有疾病啊，不会自己会有，不再会有衰老，不会再有死亡啊，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的强健，跟耶稣基督一样啊，跟他的身体一样 ，OK， 而且很能吃能喝 ，OK。好，这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天堂的天堂和地狱的第二课啊，是。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呢可以靠着他能够通往啊，他是唯一的能够通往去父的去天堂的那些道路，若没有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够听，也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一个美好无比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在光里面看得见，可以靠近的住在光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永远没有黑暗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在啊，然后看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我们在这享受永远跟我们的主啊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这样美好的时光啊。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开始预备我们去天堂的这样子的一个做好这个训练。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得救了以后并不会完全马上就被你提走，就是因为你要让我们在地上呢来尝试来实践啊，怎么样去过一个在天堂的日子，在天堂的生活，在地上就已经开始训练我们在过一种啊在地如在天啊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过着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蛮有喜乐蛮有平安啊，因为一切的短暂的苦难都是要过去的啊。感谢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